各位茶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南三居茶道学堂。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来深入聊聊日本煎茶道具，特别是那种握在手里的感觉，那份温润跟美好。想象一下哦，透过一只小小的茶壶，不只是喝茶，更能感觉到那个工匠的心意，还有自然的温度。
对，那种手作的感觉。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聚焦在煎茶最核心的三件器具，刨冰、急需还有汤冷。
这三件真的很关键。
对，来探索一下他们的工艺啦、美学啦，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份掌中之美。好，那首先呢，要泡好一壶细致的日本茶，那个水温的精准控制真的很关键。
没错，温度是灵魂。
所以刨冰、急需、汤冷这三兄弟，感觉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生的。
完全正确。你看像刨冰 Hohin， 他通常没有把手。
对，很特别。为什么？
这个设计其实很有道理，因为它主要是用来泡像玉露这种需要比较低水温的茶，大概就是摄氏50到70度左右。
哦，温度不高。
对，水温不高，所以你就可以很自然的直接用手捧着
啊，直接感受那个温度。
没错，感受茶汤透过那个气壁传来的温暖，这个我觉得就是掌中之美最直接的体现了。而且它的开口比较宽，放茶叶啊、倒茶渣啊，其实也蛮方便的。
了解。那再来就是急需了，这个大家应该就比较熟悉咯。
对，这个比较常见，
尤其是旁边有个握把的那个横手急需，非常有日本味。
是，那个造型很有代表性。
它适用的茶种就更广了，对吧？一般的煎茶到焙茶好像都可以。
没错，温度需求也可能高一点，所以那个把手就很重要了，不然会烫到。
对耶，而且里面通常有那个滤网，日文叫茶库西。
对，滤网。
所以就算茶叶比较细碎，好像也没问题。
是的，它能处理得很好。那第三个，汤冷。
汤冷，听名字就知道，冷却用的吗？
对，顾名思义，就是专门用来把热水降温的。
这个步骤真的有必要吗？听起来好像多一道工。
其实很重要哦，特别是泡那种高级的日本茶，温度差个几度，那个风味真的就差很多。
哇哦！
热水从煮水壶先倒到这个汤冷里面，它那个宽大的开口就是为了加速散热。
利用表面积散热。
对，很聪明的设计，可能倒一次大概就能降个5到10度，然后再倒到茶碗里温碗，最后才倒进茶壶。
哇，这么讲究。
这个步骤虽然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甚至是有点多余，但其实是茶人为了追求那个极致风味，对细节的一种坚持。
体现了那种职人精神。
没错。
好，那我们了解了功能，接下来看看材质本身，陶瓷还有那个审计，这些对茶汤的影响大吗？
影响其实蛮大的，关键在于它们的孔隙度。
孔隙度。
对，像焙前烧、缠花烧这类，很多是不上釉的陶器或审器，它们表面有非常微小的孔洞，
肉眼看不到的那种。
对，很细微。这些孔洞据说会吸附茶汤里的一些物质，像是涩味来源的单宁。
所以能改变味道。
有些人认为啦，这样可以让茶汤喝起来更柔和、更圆润，降低那个涩涩的感觉。
这很有趣。
而且啊，这种壶用久了会吸收茶叶的油脂，表面会形成一种自然的光泽，就是我们常说的养壶。
越用越有味道。
没错，这也是玩陶器的一种乐趣。
那相对来说，像有田烧那种瓷器呢？
瓷器就完全不同了，它的质地非常非常细密，几乎没有孔隙，所以它不吸水，也不太会吸附味道。
所以它很诚实。
对，你可以这么说，它能很诚实的呈现出茶原本的香气、滋味，还有那个很漂亮的茶汤颜色。所以说，选择陶器可能是追求一种养成的变化跟醇厚的口感，
而瓷器就是追求纯粹的原味。
没错，这就反映了不同的品饮偏好跟一种茶道哲学吧。
这真的很有意思。再来聊聊工艺，听说长华烧的卤炉拉坯技术很厉害。
是的，鹿壶成型非常考验师傅的手艺，尤其是在做茶壶的时候，那个壶盖跟壶身的密合度。
哦，要很密合。
对，还有壶壁的厚薄是不是均匀，这些都会影响到保温性啊、出水啊，进而影响泡茶的结果。
嗯，细节决定成败。
没错，那另外像焙前烧那种不上釉却有自然花纹的窑变也非常迷人。
窑变是烧制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变化吗？
对，完全是。比如说用稻草隔着烧，会留下红色的线条，那个叫 Fetes。
Hidasuki，哇，用稻草。
对，还有像是被炭火或落灰覆盖的地方，烧出来颜色会有深浅对比，那个叫 Sangiri。
嗯，
甚至木材的灰烬掉在上面，高温熔融后会形成像芝麻一样的斑点，叫做胡马。
哥们，听起来好像是瑕疵。
哎，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在焙前烧的美学里，这些都不是瑕疵，反而是独一无二、被高度欣赏的自然纹理。
啊，我好像听过，这是不是跟日本的瓦比萨比美学有关？
没错，你抓到重点了，就是欣赏那种不完美、不恒常，甚至有点拙朴的美感。
在不完美中发现美，
对，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啊，鉴赏这些茶道具，真的不只是用眼睛看，那个触感跟温度也很重要吧？
绝对是，绝对是。你想想看，那个器物拿在手上的感觉，它是光滑的，还是有点粗糙？是温润的，还是沉甸甸呢？
嗯，不同的材质触感差很多。
对，这些都是体验的一部分。特别是用我们刚刚提到的薄品，没有把手，你就能直接感受到茶汤的温度从器壁传到你的手掌心。
那种温暖的感觉。
是的，这份温度啊，它不只是物理上的暖意哦，它可能也包括了，哎，主人泡茶时那份待客的心意，日文叫おもてなし。
啊，我们天那喜。
对，还有那个手作器物本身独有的那种温情。
嗯，有生命的感觉。
也可以这么说，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经年变化。
哎，是说用久了会变？
它的颜色可能会变得更深沉，表面也会因为吸收茶油而变得更加润泽。
就像养牛仔裤一样吗？
有点那个意思，就是器物跟你一起，好像经历了时间一起成长，这种变化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鉴赏乐趣。
嗯，这让器物不只是物品，更像是伴侣。
说得很好。
所以总结来看，从一只小小的茶壶，哇，我们可以读到好多东西：材质的特性、工匠的技艺、窑火淬炼的那种偶然之美。
甚至是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像焙前、长滑、油田这些地方的特色。
而最终，这一切好像又都回到你亲手去使用它的那个当下。
没错，就是回到那份透过触觉、透过温度所感受到的掌中之美与温度。
他好像在邀请我们，哎，稍微慢下来。
对，用我们的五感去好好体会。
那么，这里也留给各位茶友一个可以思考看看的方向。下一次，当你拿起你平常惯用的杯子或是茶壶啊，任何器物都好，不妨多花个几秒钟，感受一下，哎，它的材质摸起来是光滑还是粗糙，握在手里是什么样的温度？
稍微感觉一下。
对，然后稍微想一下，它可能是从哪里来的，是机器做的还是手工的？这样的观察会不会让你对这个每天都在用的熟悉物件产生一点点不同的感觉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今天的南山居茶道学堂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在平台上追踪订阅，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体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茶会再见。